于成龙左右为难，你说怎么办？杀掉卡里，心里头颤颤巍巍的，不敢，不杀。于里交代不过去，金剑跪下，把帽子摘下来。大人，官场之中历来如此，如果饶了卡里，我们这官没法干了，谁还敢干呢？啊，官大的可以杀官小的，就这么为所欲为，卑职还干得了吗？干不了了。请大人先夺了我的官，你放他，你杀他，跟我没关系了。哎，金剑这一跪下，许多当官的胡拉超全跪下了，帽子全摘下来，啊，罢官。哎呀，于成龙心说这可怎么办？心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个的。听说这件事情，我据实奏明皇上，皇上肯定支持我，因为那是明君，我一百个相信，顶多把我夺官罢职，正好趁我的心回家当老百姓去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不是皇上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主啊，太后怎么办？太后能答应吗？公主能答应吗？格格们能答应吗？后宫向皇上一施加压力，皇上也是左右为难呢。要那样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但是又看看金剑和众官，再想想这个事儿，又瞅瞅专横跋扈的卡里，于成龙一咬牙一横心，罢罢罢！我快70的人，我顾虑这么多干什么呢？扪心自问，我亏心不？我违法不？没有。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，我就得以公治公，我这点老命又算得了什么？想到这儿，他的牙关一咬，来人，把卡里架到西关斩首示众。这卡里还不服气呢，于长龙，你找死，皇上饶不了你。一切都枉然了。一听说两江总督下令要杀卡里，江宁府是万人空巷，这简直是特大的奇闻呐、啊！说历史上包黑子砸过驸马陈世美，那是故事，那是戏剧，真事儿谁见过？不是，卡里那官有多大呀？那是皇上的亲戚，这于成龙就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这真是难得的清官。看来包大人又重生了，我朝之中又出来个于文正，这是两江特大新闻，把卡里给杀了。于成龙命令用棺椁成殓，平到空房。这事议论了好几天呢，也没过着热乎劲儿。于成龙什么话都没说，心里一犯急，妈妈吐了两口鲜血。那位说至于吗？啊，你没摊上这事儿，你摊上你试试，那是说着玩的吗？于成龙把这事儿料理完了，回到总督衙门，当天晚上饭都没吃，给皇上写了请罪的奏折，把始末缘由一铺一解全都写清楚了，然后把见证人的材料也汇总在一起，把于和的事情口供罪状也搜集在一起，用600里加急报往北京，人也出发了。于成龙是一句话也不说呀，朝廷也傻眼了。老爷，您面色灰白，得好好休息。朝廷啊，你下去，我一个人要静一静。哎，老爷，您往宽处想，皇上是明君，不会责怪老爷的。哎呀，你下去吧，少要罗嗦。苏少卿推出去了， 于成龙心里怎么想？我就等信儿吧，不久圣旨就得回来，夺官、罢职、流放、砍头，也仅此而已呗。我官儿也做到头了。于成龙又一想，我就在这等死啊，不去，当一天和尚，我得撞一天钟。明天抖擞精神，以功治功，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。皱皱眉头，不算忠臣孝主。其实他吐了血了，本该休息，为了较这个劲，第二天梳洗已毕，照常办公。该访查民情，访查民情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康熙皇帝。没想到见了于成龙的折子，他挺高兴的，心说有什么喜讯。等打开一看，康熙是半天没说话。一开始那脑筋蹦起来多高，康熙心说于成龙啊，于成龙，你有点过分吧你。不管卡里有什么不是，他官拜两江副都统，那是朕亲自委派的，你得先请示我再做定夺呀，我允许你杀你再杀呀，你不经过允许，一句话，你这叫先斩后奏啊，这本身就有点过分。喂，康熙站起来，但是想了一想，他又坐下了，拿过来仔细再看了几遍，看看于和的罪恶，气得康熙直拍桌子。又看了看于和和卡里的关系，可恶！康熙皇帝气得不住的摇头，边来边去，最后下了决心，逆旨。有人赶紧逆旨，发往江宁两江总督衙门。皇上马上做了批示。什么批示一会儿再说。600里加急送往江宁。这天于成龙微服私访回来，刚坐下，人们向他禀报圣旨到。于成龙脑袋嗡了一声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。设摆香案，穿好宫服，跪在案前接旨。偏使官宣读旨意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于成龙的奏折朕全看过了，关于卡里一事，可杀不可留，卿无罪，朕支持你。词儿不一定是词儿，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于长龙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，老头在那跪着，浑身直抖，是涕泪横流。等读完了之后，于长龙站起来，谢主隆恩，款待天使。于长龙心说，这么大事完了，真的假的，是我做梦吗？老头像傻了一样。天使官这才道喜，愚公，可喜可贺呀，皇上不怪你，还支持你呀，勉励你照这样做下去，京城里头都轰扬动了，皇上还非常高兴，但是也交代的清楚，让我把卡里的灵柩运往北京，到那儿掩埋，当然还给你找点麻烦，你得派几个人护送。是是是，我一定遵旨照办。天使官第二天回京交旨去，两江的文武官员一听，哎呀，没想到没想到，拥到两江总督衙门向总督大人贺喜。大家嘴没那么说，心里都清楚，于成龙从阎王爷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看来这胆儿大也有好处啊。但是死了个陈龙颜，大家又倍感悲痛， 余成龙亲自率百官给陈龙岩举哀，忙活了不少日子。哎呀，余成龙放声痛哭，就感觉到这当官实在是不容易，你要认真办事，处处是困难。陈龙岩好官啊，没想死的那么惨呢、啊，但总算我给你报仇出了气了。由于连日的疲劳，用心过度，压力太大，70来岁的人承受不了。给陈龙岩吊唁完了，他又伤感，再想着自己身上一病不起，这朝廷可急坏了，赶紧找郎中啊会诊医治吃药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全然无效。朝廷也傻眼了，老爷您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我闭上眼睛就做噩梦。老爷，我劝您干脆辞职吧，我护送您回原籍，一家人团聚吧。朝廷啊，说的哪里话来，我心里有底，再吃点药躺些日子就没事了。老爷能那么简单吗？但愿如此。这一天吃些药去，哎，真见点好转。余成龙沉沉睡去，朝京就坐在台阶这儿守护着。正这时候，江宁的守备张琪慌慌张张来了，刚要张嘴，朝京一晃手，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。张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我要见总督大人。不行，大人刚用过药，刚睡着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惊动他。哎呀，朝廷啊，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请示。什么急事？哎，台湾那方面派来战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关攻打福州啊，派来数万人马，战事眼看就起来了。他身为两江总督，他不下令谁敢出兵啊？究竟是打是不打？10万火急啊，故此我来请示。骂的来的朝廷啊，就骂台湾的郑经，心说你早不打晚不打，这会儿发兵来了，这不要我们老爷的命吗？这能不能等一个时辰，让我们老爷好好休息休息？也不行啊，活了眉毛，10万火急。正说着，听屋里说话了：“朝廷，朝廷，哎哎，来了，老爷。”朝廷赶忙到了屋里了，一看余成龙扶着桌子在地上站着呢，身子直打晃。大人，您怎么起来？快坐下。什么事情？没事，胡说。明明听说发兵不发兵的，究竟什么事儿？叫报事的人进来。哎，瞒不住了，守备张琪进来，一看余成龙瘦的一把骨头，生了怜悯之心，没办法呀，跪倒施礼，报大帅。那个说怎么是大帅？两江总督执掌兵权，换句话说就是大帅。报大帅，10万火急的军情慢慢讲来。什么事儿？郑经派来无数战船攻打福州，我兵是打是不打，是出海是不出海，单等大帅一声令下。哦，郑经又发兵来了。正是，张琪啊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守卫边疆焉有不出兵之理呀、啊。本督命你马上出海战斗，务须把他们击退。得令，慢着， 朝廷给我更换衣服，我要亲自指挥。老爷，您开玩笑，你身体这样怎么能出得了海呢？不行不行。张齐也说，大人，你有命令就行了，你何必亲自督战？难道您不放心吗？哎呀，事关重大，有关社稷安危，我焉有不去之理？别叫我着急了，抬着我也得上战船。总督身先士卒，百官哪敢偷懒，一个个换好战袍参加战斗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于成荣指挥着战斗啊，就在床上躺着，张齐也拼了命激战了三天，把郑经击退，打了个大胜仗。等胜仗也打完了，收兵撤退，再看于成荣躺的那一声都没了。朝廷赶紧过来，老爷，老爷，我没事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才放了心。老爷，咱打了胜仗了。好好啊，这说明我大清国朝国运兴隆，说明皇上有鸿福啊，谢天谢地。睡着了。哎呀，苏朝清点了点头，船只归海，抛锚搭成跳板，人们轻轻地把于成荣抬进总督衙门。张齐告诉官员们，最近有什么事也别找总督，老头子身体太虚弱了，就是那好人在海上漂泊三天也受不了，何况他是有病之人。百官点头，朝清就一直在这守候着，一天两天三天。这天晚上，于成荣把朝清换在床前，朝清看了看老头，眼睛倍儿亮。大人，我看你精神头挺足啊，你的病体要痊愈了。哪知道于成荣眼泪淌下来，别看眼睛亮，紧紧拉着苏朝清的手。朝清啊，有些话你要牢牢记住。
老爷，您说。
回到元郡之后，把家看好，好好服侍老夫人。另外，让于准好好读书，报效朝廷。我把家里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。
哎，苏朝清一听这话风不对，老爷，您肯定能康复，您怎么说这话呀？
哎，我怕有那一天呐。该说的话快说完了，朝清啊，你是好人啊，服侍我这么多年毫无怨言。我也打过你，我也骂过你，你也受了不少的委屈，你恨我吗？朝廷跪下，老爷，我能跟着老爷是我的福分，老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您和肺腑我也报答不了。老爷你怎么这么说话？老爷你咋回事？退出吧，我要睡一觉，老爷有事您打个招呼。朝廷退出去了。哪知道是最后的诀别呀！到了第二天，朝廷进屋一看，于成荣已经与世长辞。正是康熙23年4月18日凌晨，苏朝清嗓子都哭嘶哑了。消息传出，百官百姓全震动。总督府外的全是人，百官一起痛哭，老百姓是呼天哭地，这样的清官死了谁不痛心？一时传遍全国。就这样，布政使金建马上飞奏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昨天晚上还做了个噩梦，
梦见被虎咬了他一口，他醒了，心说这什么梦啊，是吉是凶啊，这只虎应在何人头上？正这时候奏折到了，康熙皇帝打屁看，哎呀，好像没昏过去。于成龙死得认生，那么大的康熙皇帝二目垂泪呀，难过了好半天。善哉喜哉呀，于成龙啊，于成龙，你生了天子，笔墨伺候。有人准备笔墨砚瓦，康熙皇帝潇潇洒洒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立世甘棠随必阴，下联配两江清洁至今传，横批写着一代连立。皇上颁发旨意，马上送往江宁府国库拨银子给于成龙举哀，不管花多少钱国家报销。于成龙的灵柩送往山西的原籍，哎呀，那个场面难以形容啊！山西也好，两江来的人也好，那可以说全参加了。朝廷派大学士明珠代表皇上也参加了葬礼，给于成龙修了祠堂。书说简短，转过年来到了4月18，皇上降旨把于成龙的一家人接进北京，住到金平馆驿。皇上破例接见了他全家人，而后把于成龙的小孙子于准叫到面前，皇上拉着他的手再三鼓励啊，为了纪念于成龙，国库拨银子培养他的孙子，而且皇上承诺等他到了18岁加封他为显官。到了康熙43年呢，于准长大了，皇上说话算数，加封于准为四川布政使2品大员。老于家世代都在朝中为官，这都是于成龙给积攒下来的，同时也说明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。有好臣子还得碰上好皇上，一把锁一把钥匙才行啊。所以说于成龙一书到此全部结束。